那个医院为了要他去，他是肾脏科专家，他为了要他去还给他股份，因为他是很有名的医生。他说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啊，他不见得我只有一个儿子一定能够一个能够读了这么好的学校有这么好的工作、啊、他说神保守，神保守，神纪念啊，他说不然的话那么多的年轻人在吸毒做坏事啊，他也可能是其中之一啊，神都不保守。所以他说是神保守。那我就觉得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连他的儿女都有避难所。诗篇十六篇第五节他说耶和华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他为我持守，就是这样。所以神是可以试的，他说你可以以此试试我，我们真的可以试他呀。我们要求进步，我们要开到水深之处。再讲到儿女的奉献，讲到儿女的奉献，儿女的奉献呢，不要你替他做决定了、啊，让他自己做决定。我是把我的孩子献给神啊，以前我就跟神说啊，你给我一对儿女啊，那我要把他们献给你，这是我的祷告。有一天我请牧师吃饭，我家有一个牧师来，他听我在讲见证，那是1982年我灵命复兴以后我在讲见证。那这位牧师呢，他就说啊，他说啊，我听了今天晚上很有感触啊。他说我们教会有位长老，他有8个女儿，他跟我说啊，我们家那一个最小的那个最笨，将来嫁给传道人就好。哦，他说他听得很不好意思，他说哦，听到哦，那拍这个，他说不好意思，那个脸都不知道往哪里放。你知道以前我哈、啊、还不爱主的时候，在大专团契啊，我们那时候团契都是请外来讲员的。那李秀全牧师啊，我们叫李哥哥啊，他是常常到我们教会来的。那些范大林啊、林三刚啊、牧师啊，那他们都是常常来讲道的。因为我说，我有一次李秀全牧师来讲道嘛，我说哇，这人长得一表人才，哇，台大毕业，这人什么事情不做，做传道，太可惜了。我那时候就这样讲，我还公开讲啊，啊，我说什么事情不做，做传道。不爱主的时候啊，就觉得那个是像不容易哎，哇，我现在想想我都很丢脸，很不好意思。跟那个牧师讲，那个长老实在是50步笑100步啊，半斤八两的。他说那个他们家那个最小的女儿最笨，那个将来嫁给传道人就好。那天晚上回家，牧师回家，我记得清清楚楚，我的12点多收拾好了晚餐用的那些餐盘，我跪在神面前，我重新跟神认罪祷告。我说主啊，我再也不敢说我的儿女要献给你，我说今天晚上我收回，然后我重新跟你立约。我说主，我现在跟你求，因为你说可以，他说可以求智慧啊。我说主，你把最好的给我的一对儿女，你把所有最好的给我的一对儿女，然后我说这一对儿女要献给你用，就是没有跟你求到有啊，然后这个要献给，这个才敢献给你用。我跟神这样祷告。所以我的女儿她跟我说她要奉献做宣教士。那我拿回到台湾，我的妹妹就跟她说，妈妈讲的不算哦，神有没有自己对你讲话？哦，她说她听了就说嗯，对哦，上帝，这个阿姨说妈妈说的不算，她的的确是她自己讲的，不是我逼她奉献的，但是她自己说阿姨说不算哦，今天我要你对我讲话。她读经，神跟她生命记11章13节，生命记11章13节，她说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尽心尽性的侍奉他。神那一天清楚的给她这句话，这是她10岁奉献做宣教士，直到如今没有改变他的心智，他直到如今没有改变他奉献的心愿。他知道神拣选他将来要做的侍奉。那我这个儿子呢，就没有影子的。我把他奉献，他从来不告诉我他奉献。他说他发明车子哦，他说发明那个日本车那个 Lexus 那个车的人很有钱哦，他想要发明车子，一下说他发明潜水艇，一下发明什么哦 OK， 我都随便他了。我为他祷告，我常常为他祷告，我就永远没有忘记那个宣教士的话，那个老宣教士的话。就是我的儿子有一次走过那里，我说哎，这是我的儿子。那次我去一个青年中心做见证，我的儿子走过来，我说这是我的儿子 John 啊。他说几岁？我说9岁啊。他说20年后他是一位牧师。哇，我高兴得不得，我说主啊，我这师母做不成啊，我做博士骂很好啊。 所以我一直在等啊，我在等这个日子啊，他等到现在都没有影子啊。我这儿子一点都没有想要奉献，但是我也没有忘记啊，我第一天晚上就讲了个见证啊，神已经给我那个话了，列王记上第五章啊，我这个是一个见证啊，我在第一天的讲台我就讲了列王记上第五章第五节第七节第九节啊，神那天给我的应许，当我在那边跟神哭泣的时候，神给我一个应许，他说我必使你的儿子接续你的位，为耶和华的名建殿，我必使你的儿子接续你做你的位，为耶和华的名建殿。然后他说今日应当颂赞耶和华，他赐给大卫一个智慧的儿，有智慧的儿子。我那个大卫旁边给他写秀芬，在我的圣经里面我给他改成秀芬。然后第九节他说你我必照你的心愿行，你也要成全我的心愿，将食物给我的家。哇，这个是神给我的应许，所以我一直在等，我要等神有一天他会拣选我的儿子做牧师。他现在啊，他今年20岁，快还没有20岁，19岁，还20岁生日还不到，我还在等29岁那个神给我的那个宣教士的话，我一直在为他祷告，就是要你要把你的儿女奉献，但是要为他预备这个，要常常为他祷告。我说多祷告少啰嗦，多向神求少向人要，多祷告少啰嗦，这是我最近发明出来一句成语。我最近有几句很棒的，人家说我年轻，我就说我是耶稣牌美容膏，喜乐油天天抹。所以啊，多祷告少啰嗦，多向神求少向人要，多祷告。而且我常常为他祷告，然后我教会有在卖属灵书籍，我看了什么我就买给他们，属灵人的传记、属灵书籍，这些宣教士的工作什么，这些我都买书给他看，他一本一本他都看。然后呢常常为他祷告，我相信神会照他所应许的。神因为侍奉神是最好的，你知道美国有一句话说美国最好的是三师，律师、医师还有牧师，说牧师排最后，我说乱七八糟，乱讲，应该是牧师是第一个啦，只要不是理发师就好了。对不起，我讲这句话应该不对，因为我妈妈常常小时候讲了一些那个中台湾话的那些话，什么得一水剃头崩锅吹，从前的人常常讲这种话，说我的印象深刻啊。所以我们要把神的话绕进去，先入为主比较好啊。所以我想儿女的奉献要常常为他们祷告，让神来在他们身上做工，那要为他们预备，就是为他们，就是给他们装备，常常为他们祷告，买一些属灵的书给他们看，看着他心中自然会有感动。那他现在，我的儿子现在读经也很勤快，分享圣经的亮光哦，他每次给我讲一句话就是一小时的信息哦，哇，很厉害的，这小孩子聪明到极点。但是我感谢主，我跟神说是为他预，是要给神用的。那我们要常常为我们的儿女祷告，把儿女奉献给神。那奉献呢，不是要很清楚知道神呼召啊，所以我不强迫我的孩子奉献，我让他很清楚知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就不会走后悔的路。那我要为孩子，为什么我有一天神就感动我，你要你的儿女奉献啊。你知道我们做父母亲的，谁不要自己的儿女很享受，那我明明知道走这条路不容易啊，很辛苦的，有时候，所以我有时候看到很多传道人啊，生活过得很苦啊，有时候我看得都很难过，为什么神的仆人没有人那么爱他？神的仆人我们要去爱他，因为我知道我的儿子要奉献，我要将来人怎么爱他，我现在先要学怎么去爱神的仆人，那也做给他看。所以我的小孩都知道，这就是马可福音4章24节，马可福音4章24节，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粮器量给人，我就必用什么粮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神说你用好的粮给人，我用好的粮给你，并且多粮给你，你用不好的粮给人，我也用不好的粮给你，并且要多粮给你。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给你的时候，上尖下流的，人摇连摇带按的，倒在你的怀里。 他说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我就用什么良器量给你。神的话是这样讲的。所以我每一次一想到我的儿子是要奉献的，我期望他奉献，神也借着别人跟他讲预言，神也借着别人来讲话的时候，我心中知道他要走这条路的时候，我跟神说啊，我如果看见这么多人在那边整天骂牧师，整天对这个神的仆人不好，对那个神的仆人过的生活那么的辛苦的时候，我心都寒了。除非我自己先踏上去，我如果将来要人怎么的爱我的孩子，当他当牧者的时候，人怎么敬爱他的时候，我自己先走这一层。我相信神很信实的，那我就可以很放心的让我的儿女去做奉献给神用的工作，我就一点都没有挂虑。讲到儿女的奉献，讲到奉献，我们真的，所以我说真的，你要清楚神的呼召，你就可以放心的走上去。那么我们教会一位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来跟陈牧师说他要去读神学院了。陈牧师说现在不是你读神学院的时候，那他就来我家，我跟他说某某弟兄啊，神学院不是神经病院了，你不要当错了，你现在找不到工作，走投无路了，你要到神学院去读书啊？我说不是哦，好好去祷告。后来他来我家，我为他祷告啊，找到工作了，没有 PR 的，找到工作，没有，在美国没有永久居留权是找不到工作，很难啊，非常难。他竟然找到工作了，找到工作在 Berkeley 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我就问他说现在你要不要奉献？你可以，现在你可以奉献。哎，他说现在我不，我暂时不去读神学院。我说行，神也没有呼召你啊。所以我们每一个清楚神呼召啊，所以儿女的奉献也是一样，我让他自己做决定，他是一辈子不会后悔的。讲到时间的奉献，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神，爱耶和华我们的神。哈该书第一章第七节到第九节是神给我的，就是当我们爱修园1987年我们七月要开幕的时候，前面刚刚买下来的时候，五月买下来，然后我们就开始在整修，因为那个园子那个房子很旧了，一个浸信会已经做到牧师都去办一半代职侍奉了，他去做那个房地产生意，那个教会剩下十几个人，一个好大的教堂变成剩下十几个人，没有什么人，没有办法支持他的生活，他去做房地产生意。一方面牧会，那个教会破破烂烂的，那我们买下的时候就要大力的整修。哇，那时候啊，我们有个弟兄就整天去那边，那个地板都是有的破的，啊，那木头都坏掉，所以他就把，因为美国的房子不像台湾水泥的，是木头的，他就把那个地那个翻起来，那个东西翻起来的地板弄新，然后就在那边弄得好辛苦。然后我呢，我是砍树，我也没什么钱奉献，我就用我的两个手来侍奉神。我砍树，我油漆贴壁纸，我尽我所能做的，我尽量做。那我们那个爱心园那个园子的树很多啊。那有一天呢，我们那边来了一个神学生，洛杉矶，富勒神学院毕业，他来我们那边住在爱修园。那时候还没有开幕典礼哦，啊，他因为没有人看管那个园子，他就住在那里。其实他有很多钱呢，但是他住在那里，他在那边安静。那有一天我就很高兴的跑去，我说哇，昨天我家啊，我说33棵树，我砍了25棵，剪得很漂亮。我说庭院的树线我剪得很漂亮。他说林姊妹，你还敢讲啊？神的殿这么荒凉，你还敢讲？你很高兴啊？哇，他讲了这句话以后，我就很不好意思了。那天晚上回家，隔天晨更我就读到哈该书第一章第七节到第九节。他说你们个人要省察你们自己的行为，你要上山取木料建造圣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你们盼望多得，所得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殿仍然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哇，我看到这个圣经节啊，我那天我就立刻所有的那个剪树的那个锯子啊，电锯子啊，什么大的那个钳子啊，刀子啊，所有的东西啊，还有工作服，因为我仍然是很爱漂亮，所以我一定打扮得漂漂亮，坐在车里面开车才漂亮嘛。那时候我就开车开到山上去，那带着工作服去那边换衣服做工，开始做完了，下午3点要接孩子，我又换了，把工作服换掉，又回家。这样每一天送了孩子我就去做，3点钟我就回来， 这样一个半月，把整个庭院，我们爱学园所有的窗户，凡是你可以看到外面的，每一个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从来都看不见，都是树，都高高的树墙挡住。我把它全部砍，全部一颗一颗的剪，第一颗最难了、哦。哇，第一颗要剪的时候想了好久，我说主啊，我明明知道这个剪下去不简单的了，这个剪下去就惨了，而全部的树哦，不是开玩笑的，你们如果去过爱学园你就知道了。哇，那个园子那么大，四亩地呀、啊。我不是说全部都我剪，我是说中间那一个园子、啊、那也蛮大的一个园子、啊、那么多的树啊，而且那种树墙啊，要把它剪成一棵一棵的树跑出来树啊。我常常说，你知道美国人很笨啊，他们剪树是怎么剪的？一个刀子这样咕噜，这样的机器，这样电动刀就这样过去，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剪的一样的头发、啊、一点都不艺术啊，很不好看的。那我剪树不是这样的、啊、每个树要按它的样子来雕它才漂亮嘛。那时候我就一颗一颗剪了，把它剪得一颗一颗的，现在都已经剪得有模有样了。哇，剪了一个半月，剪到那个脚十个指甲全部变紫色的，全部换了指甲，掉了指甲长新的。哇，很辛苦的，但是做完以后很喜乐，很喜乐，就是把你的时间献给神，这是要付代价的。从我家开到爱修园是等于台南到高雄都不止30分钟啊，高速公路70迈英里啊，一小时。台湾那个高速公路是开不快的，我们那个高速公路是很可以畅通无阻的。所以我每天这样来回啊。我第一年啊，我记得爱线开始第一年啊，一年我跑了25000英里啊，我的车子、啊。一年下来我跑了25000英里啊。然后呢，我讲时间要献给神。当我们爱修园1990年第一次的圣公密集训练是在1990年的2月要开始的时候，我的母亲2月1号过世。我们圣公密集训练从2月1号到14号，那之前我要做100人吃，哎，14天的伙食，哎，1天3餐，哎，我一个人做，哎，我不是在跟你们哦，求神，求神，当他荣耀经过的时候把我隐藏，我是在讲这是真的。我一个人做，因为牧师说你只要肯接我就放心了，而且你做的又干净，色香味俱全，他说我放心，而且时间绝对准时。我说好，凭你牧师这句话我接了。我常常说做事不要一做就抱怨，要做到鞠躬尽瘁。那我就做那一百，那你知道这100人的伙食，一个14天不是那么容易，三餐，而且我是一方面接送孩子照顾孩子，一方面做，从我家开车又等于台南到高雄这么远，然后早上送了孩子就把菜做好的菜送到那边去，然后中午吃完了还要洗，人家聚会我这边洗弄好了回来又去接孩子，把菜做完了晚上又送去，这样连带明天早晨的早餐的东西又送去放了再回来，晚上切菜。那我妈妈因为那之前要很多东西，干粮啊什么东西要预备，所以我有个冷冻库专门在用，为爱心做菜用的时候我存了很多东西，那这个食谱就写了。好了，我买了很多东西了，为了给爱心园省那几千块美金呢、啊，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处处要省钱呢、啊，没有钱呢、啊，那我就要省钱，用我的两个手来奉献呢、啊，用我的时间奉献呢、啊。菜单你知道，会做菜的人都知道啊，你买的菜单比别人不会做的，特别那么多人的伙食啊，没有人会做。可是我不想爱心园去买外面的菜啊，因为外面的菜你吃了三餐你就吃不下去了，会呕吐的。那而且那个菜有不干不净的。我说都是神的仆人吃的，神的儿女，这不是喂猪的。所以我就自己一个人来做。2月1号，我的母亲过世。你知道，当我接到那个电话，三十一号清晨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明天要开始圣公密集训练，今天早上接到母亲过世的时候，我的整个心。我说主啊，怎么会这个时候呢？那我怎么办呢？我要不要回台湾去？回去这些东西怎么办？圣公怎么办？那我不敢走，我一直在那边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哭啊，然后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办，仍然成根。然后我等到早上6点多，我赶快去安排这个姊妹，我就从14天的后面倒数3天，我把这3天安排好了，因为神很清楚跟我说17号埋葬，你14号才走。我就跟我的妹妹说，把妈妈冰冻起来，让我回来见最后一面。我说我现在不能回家，他说你应该回来啊，你要立刻回来。我说不能， 神给我很清楚，十四号再走，十七号埋葬，十四号回到这里，十五号晚上了，十六号从台北赶到台南，十七号埋葬，就等着我见母亲最后一面。我那个十一天的心情是怎么熬过来的呢？那我不敢跟牧师讲哦，我就先计划后面三天的伙食，找哪些姊妹去帮忙，请他叫菜的叫菜，怎么弄我就预备好了，都安顿好了。七点多打一个电话给陈仲辉牧师，说我的妈妈今天清晨过世。他说第一句就说那你怎么办，因为他知道明天开始我要服侍，他说你怎么办，我说牧师你放心，我后面三天安排好了，现在我不会回去，我十四号再走，我预计十四号的那一天，后面三天是我要打点行李预备东西，我预计最后的第三天如果没有人做的时候，我要把所有菜做好了给他放在冰箱里面让他拿出来热就好了，我是这样弄好了以后，我的牧师听到我这样讲，他就放松了一口气。然后呢，第一天开始做菜，晚上十点多回来，我就开始在那边切菜切菜，明天早上要炒的菜，一面切一面流眼泪，一面打瞌睡，我就发现我没有切到手指头哎。然后晚上去睡觉，每天晚上哭到一点多，哭了两天。第二天晚上睡觉半夜梦里，神非常的清楚，连带动作都有。他说：“你的母亲现在安息在我的怀里，你可以放心。现在埋葬的工作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地上未了的工作。”就这么一句话，非常的清楚。在梦里神给我很清楚，这样连带动作，我看了以后我说主好，我不会回去，我就心安了。从那第二天神给我那个梦里见的那一幕以后，我就再也不哭。接着底下十几天我不会哭，没有眼泪，一直带着忍着那个伤痛，丧母的心痛，我就一直坐到上飞机。神纪念马可十章第二十九节三十节，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九节三十节，人若为我和福音的缘故撇下父母兄弟田地房屋，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就是父母兄弟田地房屋你所撇下的那一些，他说并且来世得永生。当我回到台南的时候，我的哥哥跟我说，我的妹妹跟我说，全家，因为那时候哥哥还没有信主，他说秀芬你是自哀谢，要你来讲。那我就说我讲什么呢，我就祷告。后来我讲，你知道我的大哥二哥姐姐就是那一天开始上教堂，那我的哥哥现在受洗了，全家受洗了。这就是神，他说人若为我和福音的缘故撇下父母兄弟田地房屋儿女，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其实那一个灵魂的得救是超过百倍，超过太多了。神说你为我放下的，我给你的恩典这么大。我们知道传福音给一个人也有时候蛮快，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特别是自己的家人，但是神的应许是这样，他就兑现。为神把你的时间奉献出来，这是爱主的一个报，回报神的一个你能做的时间的奉献。再讲到奉献有几个原则，最后我讲到奉献有几个原则。奉献的原则就是每一个人自己学。我就发现陈牧师第一次讲这个时候，我不能接受什么每一个人自己学，因为我美国收入就是支票一张嘛，然后先生一份工作嘛，然后每个礼拜去奉献就写一张支票嘛。他说 No， 不是这样，夫妻孩子各自学，各自自己奉献。夫妻如果是这一份，那么先生太太手里可有多少钱，你有多少钱，你自己奉献十分之一。我起初觉得很不能接受，后来我觉得对呀、啊，我就发现我们家的钱是我在写的，我们家的支票是我在开的。你知道当我刚刚结婚的时候，我先生跟我说，一个国家有国王有财政部长，他说哎，那我们家也应当这样，他说你要当国王还是财政部长。我就想，我说你让我想三天，隔天我就赶快告诉他了，我说我当财政部长你当国王。他当到了今天，我当得很称心，他当得很如意啊，我们两个各自各就各位都做得很好。 他国王当得很得意，这理所当然，他当国王，我当财政部长。所以呢，我一直是写这张支票的人，家里的所有的钱财是我管，我写支票。那我就发现我越来越会奉献。我的先生他从来没有干涉我的奉献，我不管奉献多少钱他都欢欢喜喜的，他从来没有奉献。但是你叫他自己写，他绝对不会写很多的钱。你叫他写，他绝对不会一下子可以写几千块的奉献，他不会。我讲美金他不会，但是你奉献了他很高兴。我就发现没有学习，所以陈牧师说每个人自己学习是对的，饭碗都要自己一个了，肚子都自己一个要填饱了，就不必替他奉献。个人自己在神面前个人学习，这样才会长进的。不然一个在写的人会长进，一个是永远没有写，他不会长进的。真的，我发现这个事情很有道理。所以这个奉献的原则，我直到今天我就开始，我都坚持说个人在神面前，包括大人小孩，自己学习奉献。我两个小孩也是这样。明天讲这个讲这个传承的生命，我会讲怎么教小孩奉献。个人在神面前自己学奉献。有一次牧师在台上讲，他说因为我们美国人吃餐馆给小费是10% 的到15%。他有一次就很慷慨地说，餐馆的服务生都可以拿到15%，10%-15%。他说我们的神难道连一个 waiter 都不如？为什么我们给他1/10是不可以的？难道他连一个 waiter 都不如？哇，这句话我觉得很扎心呐、啊，很扎心呐、啊。如果我们不肯将1/10给神，觉得为什么要那么多？那么神说，难道我比一个服务生都不如？所以我们圣经说1/10全然送入仓库是对的。我们把1/10给神，神给我们更多。那个古代的那个从前那个井水啊，你要舀那个水出来，先要倒一点点水进去，然后舀，它水就出来了。那是一个奉献的道理，对。那叫做修一掉多呆啊。那我们的神说，你给我1/10，我敞开天上窗户。那1/10奉献的原则，还要没有残疾的。利未记第一章一直讲没有残疾的，我从昨天一直讲没有残疾的，就是最好的，你心中认为最好的献给神。啊，我妈妈还在世的时候哈，因为爸爸当校长，家里有时候人家送东西来，我们家有个规矩，不可以动，要一直等到爸爸下班，亲眼看到了，我们才可以吃的东西才可以吃。不然的话，爸爸还没有回来看到之前，原封不动。但是呢，每一次送的东西来，爸爸看见了以后，好了，那妈妈是处理事情的，他就会把最好的，他会挑起来。哦，我记得很清楚啊。哦，有一次那个虾，好大的虾啊，草虾，哦，看着都要快要流口水。我妈妈就把他最大的挑起来，叫他骑脚踏车，你送到牧师家去，秀芬，你送到牧师家。我从小就在做这个差役，所以妈妈的榜样我都很清楚。然后我妈妈常常奉献都不讲话的，所以我妈妈常常跟我说，我今天告诉你是让你们可以学这个事情，不是，不然的话我不必跟你们讲。她在教我们。我妈妈有一次跟我说，牧师要走了啊，教会送给师母一条链子，细细小小的一条，哎呀，就在教会前面，就叫师母出来把它挂上去。她说其实不必要这样子，妈妈给他一个锁镯，算两的，去到他家包着，暗暗的把师母的手拉出来套上去，走掉，就是这么简单。他说做的不要让人家知道。他说我今天告诉你们，是要让你学，怎么样去爱神的仆人。坐在人身上的不必做，不必讲，不要张扬。神说你在暗中所做的，我在暗中看见的。带他到Macy去买一套很漂亮的西装，给他暗幕那一天穿的。全部都给他预备了。然后有一个姊妹，她家有很好的整套家具，没有在放在那里，她很多家具嘛，她已经卖家具了，就给她。总不能叫神的仆人坐在地下吃饭呢、啊、那最后呢要给她买一个吸尘器。我就想说，我家的吸尘器 房子那么大，那我这个吸尘器旧的，它是租房子的，好了，这个旧的给他了，我用新的。我去买了，要付账的时候，就在付账的时候，因为我神知道，神知道万人的心呐、啊，神知道我的心思意念，所以我当我已经决定这样的时候，我觉得很自然的嘛，他租房子嘛，不要用那么好的吸尘器嘛，我什么都给他好的，这个可以不要了，那我就把那个钱要付的时候，突然间就在那时候很清楚的，神给我说破铜烂铁我不要。啊，我说主，好好好，这个吸尘器给他，我需要的时候你负责。啊，后来很奇妙，真的很奇妙。当我有一天我那个旧的吸尘器坏掉的时候，人家送我一个新的。哎呀，是 Huber 的一个新的吸尘器，很奇妙。把好的献给神。我们那个教会有一次在那个奉献，建堂奉献，好多人奉献首饰。有一天在教会后面义卖，一个都没有卖出去。那个姊妹是个行家，我说哎，为什么都没有卖出去？我还傻傻去问他，他说通通是假的嘛，当然卖不出去啊。我们的神哪里会要那个假的东西？他要啊，我们那个保险箱那个两根可以转得动的那个啦，那一包啦，保险箱要两个钥匙才可以开的、哦，他要你那一包箱子里面那一包好的东西，破铜烂铁他不要，他说破铜烂铁我不要。所以把好的献给神，把最好的献给神。最后一点我要讲到，奉献要合神的心意。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二节那边讲到，将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带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去，献为燔祭。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献为燔祭，神所指示的合神心意的奉献是就是那样。那不过这个不是给我们开个后门 啊我的奉献可能不是合神心意呢，所以慢慢来，不是啊。但是呢要祷告。有一次哈，我在寇伯伯那里查经、啊、那寇伯伯是一个很出名的牧师啊，说我奉献我就很小心了，我不要说你尽在坐在那个大牧师的身上，所以我就要奉献一套西装给他，因为我看他老人家他常常到外面去，有时候他到很冷的加拿大啊，什么芝加哥啊，他老人家呢他穿的那个西装、啊、我给他摸摸，我看那个料子、啊、也不是非常的好到哪里，也那一次我看他那一套，我说老人家需要一套呢料的比较暖和一点的，所以我就想要做一套西装好的给他。但是我又怕人家笑我说我在那个对那个大牧师特别好，所以我又不敢，我就说我祷告啊，总要叫我的见证有一天是很响亮的，很叫自己很心里平安的，所以我就跟祷告，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你给我一个印证。这很奇妙，我祷告，我没有跟我先生讲，我谁都没有讲。有一天我的先生到纽约出差，在中午十二点多的时候，我在家里吃中饭，我先生从纽约打电话过来，他是那边下午三点多他打电话过来，他跟我说，他秀芬，我今天接到一张支票，2000块的支票，2000块美金的支票。他说啊，你可以去做你要做的事。他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他也不知道我在祷告什么，我从来就没有跟他讲，我也不必跟他商量这些嘛，因为他全交给我做财政部长嘛，哎，我都不必跟他讲。然后我祷告，我也没有告诉他，我也没有跟他说过。然后他就说，你可以去做你要做的事。那是礼拜二中午十二点多。那个礼拜二的晚上是寇伯伯那里查经，是每个礼拜二晚上。哇，那天我喜乐得不得了。那个晚上我很早就到了查经班那边，我就跟寇牧师说，我说你哪一天到我家来，我带你去做一套西装。他说不要不要，不好不好。我说我告诉你一个见证，然后他就知道了，他来了。那我就带他去，神说到你最喜欢的店，就是梅西，去做一套很漂亮的呢料的西装。然后他穿的真的很漂亮啊。啊，我先生不知道呢。啊，有一天他来我家要吃饭，他写了一个字画要给我，啊，就送到我家来，我就请他吃饭，因为那天晚上又要查经。他一来我家就跟我先生说：“谢谢你送给我那一套的西装啊。”我先生说：“哎，没有了，没有了。”那我先生也不知道啊。那后来他寇伯伯自己到处讲说这套西装是林弟兄林姊妹送的。哎呀，我是很不好意思。不过他的确穿起来，神的仆人穿很漂亮，穿起来看起来真的好看。 那我讲这个见证就是说，奉献要合神的心意，就是创世纪22:2，他说在我所指定的山上，那个是最好的，是不是？他把以撒献的地方，如果不是在神指定的山上，也是照神，神要他奉献，他已经奉献了，献为燔祭，神也喜悦了，但是在神所指定的地方才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奉献要合神的心意。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东西，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东西，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知道那个宝丽达 P 的广告，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小时候看那个，小时候电视的广告比较少，哎，这个宝丽达 P 的广告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常常以前说那个乱广告都是广告人的手段，什么一个人拿着2罐宝丽达 P， 公车来了，他就这样子摇摇摆摆，先回头看那一个，后面有一个人抓了两，一手拿着什么米酒啦、麻油啦，什么两抓了鸡，那个鸡还在那鸡飞狗跳的，然后那个他就在那边两个手啊这样子，那个车就这样开走了，他就进不去了。那个人神气的拿了2罐宝丽达 P 就这样进去，我印象非常深刻。我的印象非常深刻。那当我开始爱主的时候，神就叫我去想到这个广告。神说天国的门是窄的，是努力的人进去的。那努力什么？努力放下世界的东西啊，要放下，你越拿的越多越挤不上去了，挤得鸡飞狗跳也挤不进去了。神说要放下，天国的门是窄的，是努力的人进去的，不要抓太多世界东西。你知道，因为常常旅行的人哦，他行李箱是小的，就像我的。那杨弟兄那天就他看到我的行李了，我这次还比较多，因为来一个月我带了两个小行李，我以前都是一个的。那你看那个出门带了一个行李箱这么大的哦，那个是第一次出门的啦，那个只差没有带一杯腿 一杯水跟一堆土而已啊，水土不服啊。所以越会旅行的人啊，他行李是很简单的，但我们越爱主啊，我们要放下世界，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努力放下世界的东西，因为地上是积积帐篷，不要太多东西了，太麻烦太累赘了。人都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我最后讲一个见证，那个去年的 Billy Graham 的那个葛培里世界布道大世界大会，南韩的一位牧师讲了一个见证，说当北韩的共军打入南韩的时候，南韩有一个小小村庄的一个小教堂，一个小教堂。那么那个共军呢，进去看到耶稣的像，就把它拿来丢在地下。他说：“你们当中要活命的，走过来，吐一口水，站到我这里来。”那么这些人就想了好久，第一个最难呐、啊，第一个走过来，想了好久，终于吐一口水，走到这边来。第二个同样的走过来，吐了一口水走过来。第三个照做，第四个也是照做。第五个走过来的时候，是一个10岁的女孩子，她走过来，蹲下去，把耶稣的像拿起来，用她的裙子把那些口水擦，她把她抱在胸怀，她说：“耶稣为我舍命，我不能背叛他，你们要杀就把我杀了吧。”这个共军突然间大叫一声，站起来对着这些人说：“你们通通出去，放你们活命。”然后回头对着这四个人说：“今天你可以背叛你的神，以后你也可以背叛我，背叛我们共产党。”所以他就四枪把这四个人枪毙。马可第8:35，马可福音第8:35，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的缘故，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要救自己的生命。他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要救自己的生命，这是神的应许。罗马书第8:35，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五节，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吗？是刀剑吗？是危险吗？弟兄姊妹，神是爱我们这么深呢、啊，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样重价把我们赎来的，我们享受的是奇异恩典，不是廉价恩典，是很宝贝的。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都不是。神今天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自己的生命。当我们知道神爱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全人的奉献。我们低头来做祷告，我们低头来做祷告。每次当我们在唱那个诗歌说奉献我所有的时候，我们能够很惭愧的在神面，很没有羞愧的来到主面前说奉献我所有，因为你是这么的爱我，让我全人摆上吗？让我们每个人都低头在神面前有一段默想。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从今以后我们的奉献好的还要再更好，立志立的志向要得神的喜悦，让我们立的志向要得神的喜悦。哥林多后书五章九节，立的志向要得神的喜悦。求神帮助我们，请牧师来带我们做结束祷告。